做成新视野。
各位早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，我是张毅瑞，今天我们来谈谈美国的人工智能教育。好几看到这新闻哈，是这两天出来的，当然也是呼应啊，这个上礼拜应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，他们就出了一个新闻哦，我那时候看了有吓了一跳哈，就是说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上个礼拜宣布说，从下个学年起，在他们的所有公立学校阶段要全面实施 AI，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课程啊，那么这个算是已经把这个当做全国的运动，或者说基础教育来教啊。那么现在我看了一下媒体说，这个巴西、中国、南韩、新加坡这几个国家都已经把这个 AI 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啊，是国家的国力之一哈、啊，这一个国家政策，这也算是国际的趋势啊。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好像人工智能啊，这个教育呢，必须大家都认同要从小抓起哈、啊。我觉得这很重要啊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观念呢，我觉得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。我们讲人工智能啊，这个从小抓起哈、啊，并不是说像我们大家想的那样啊，这个现在大家可能很多，我发现很多有时候一些新闻爆出来，我都觉得啼笑皆非哈、啊。说有人跟 AI 谈恋爱哈、啊，甚至还有跟自己老公离婚，然后说嫁给 AI 的哈、啊，也有哈、啊。就是这两天的新闻，你如果上网找是有的。但这种事情其实就。完全有点扭曲了 AI 的这个本意哈，因为好像很多人把 AI 当成聊天工具，或是把它当成搜寻引擎啊，其实这个都是很，你根本应该说连入门都不是入门哈 ，AI 好像不太是来陪你聊天的，或是干嘛的哈，它是事实上在你说帮大家搜寻资料，那其实还只是根本是一个最基础中的基础的功能啊。那么当然很多人啊说是你说使用 AI 去学大家说啊，我前阵子啊，大家好像都看到说我把照片放进去，生成什么吉普力风格的卡通风格啊的图画，然后大家都抛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啊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在使用 AI， 不是，千万别这样想哈。这个你去抄袭人家的 AI 指令，然后就跟着一样画葫芦，做出一个一样风格的东西，那其实也就只是把它当玩具，应该这样讲，根本没有在使用 AI。像我自己平常加入一些群组，大家在研究，比如说光是绘画。大家研究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指令、什么样的过程、什么样的模型去训练，让它可以生成你想要它生成的样子，怎么样让它更像出来的图片更像真人啊，更去掉 AI 的味道，或是怎么样更天马行空。但是这个不是只是在使用它，而是用各样的指令还有各样的模型训练啊，像我在看有一些这个 AI 的比较深入的用法，我们还得去下载一个模型，然后用这个模型，然后去训练它啊，才能够做出我们想要的风格，然后听懂我们的指令，指令怎么下还得去研究啊。那么这都还是比较粗浅的用法啊。那你怎么样让 AI 啊去帮助你？不单只是在把它当一个好像手机应用程式啊，点两下它就出来了啊，我在用 AI 的，不是这样子哈。所以这个应该说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，可能我自己的观点啊，这是我自己粗浅的观点，听众朋友你可以不认同我哈，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，现在我们如果是已经比如说已经离开学校社会上的这些人，如果你在职人士、职场人士，如果你在用 AI 的时候，还只是把它当做搜寻工具，那其实就很像我们在看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从 DOS 时代转到 Windows 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开始习惯接受新的东西，你就看这个比我们长十岁的人，他们在用视窗系统 Windows 系统的时候就很不习惯，很格格不入啊，很没有办法去适应。 或者说再过这个再过二十年之后，哎，我们长大之后看到老人家在用 iPad 的时候，他们东点西点点不太出来啊，那时候你就觉得说，哎，好像他们只能把它当做很粗浅的工具在使用一样。但是对我们这一代的人就可以把 iPad， 因为我们是随着 iPad 的发展研发一开始就进入当使用者，然后呢就可以把 iPad 当做生产力增强的工具，就会觉得，哎，这样才是比较深入的用法，而不是把 iPad 当做一个看电视刷视频的工具啊。当然我想这样可能大家比较知道我在说什么哈。那么现在对 AI 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它的底层逻辑，它使用的方式，那其实那对我们来讲，那我们看起来在年轻一辈的小朋友身上，他们看我们在使用 AI， 可能就像我们看这个现在的长辈，有些人他们这个没有去深入研究 AI， 这个 iPad 怎么样帮助你增进你的生产效能，而只是用 iPad 来看电影，就觉得很可惜，你根本只用把它当成一个媒体播放器，而不是当做一个生产力效能的增进的一个设备啊，就很可惜哈。所以现在讲回来，从小抓起的这种 AI 人工智能的训练，应该跟这种教育是有必要的啊。现在其实在政策面，美国政府也开始展现出了推动 AI 教育的这种决心啊。像比如说上个月我记得四月底的时候，川普总统就签署了一个要推进美国的青年人工智慧教育的行政命令，也就是说要从小培养学生的 AI 的素养，像包括要提供电脑科学跟 AI 教师的培训补助，还要成立全国的 AI 教育工作小组等等之类的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看这两天的新闻，不单是川普总统他签署了行政命令，说要 也要赶上国际趋势哈。另外呢，我看应该也是上礼拜哈，上周末的时候，有超过媒体说有超过250位来自 Fortune 啊500强企业的执行长也联署了一封公开信，呼吁美国的中小学，也就是 K-12， 应该把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I 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及早提供K-12 的这个学龄儿童或学龄的青少年这一类的训练啊，那我们未来可能在科技驱动未来社会当中，美国就会处于劣势啊，这个算是很严重的警告。因为当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急起直追的时候，大家还不赶快有这种危机意识，其实是蛮危险的哈。那么必须坦白说啊，这个现在这种教育改革运动是一个重中之重啊。那么甚至现在其实有很多学校都开始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要全面化的推广，当然最好是从政府的层面去推动啊。因为你光靠这个个别的学区、个别学校、个别教师去加强 AI 教育，这终归还是慢了一步，或者力道也浅了一点哈。现在美国只有12个州是明文规定学生必修基础电脑科学课程，这就是很夸张的事情，怎么会这么少哈？在现在已经是电脑几乎是变成你的生存基本技能的时候，你还不让学生去修这个基础电脑科学课程，那未来怎么赶得上啊？这甚至你说如果电脑不熟悉的话，你根本是以后在社会上基本上连最简易的行政或是最简单的 entry level 的工作都没办法胜任啊。我现在又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啊，英国现在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很厉害，就其实就只有一个律师啊，这个跟一个说他是量子物理学家两个人共同创立了一家AI 的律师事务所，而且是被英国监管机构批准了，算是全英国的第一家 AI 律师事务所。他们没有聘用任何的真人律师，全部是用 AI 在写诉状，只有那一位啊，这个负责的诉讼律师呢，他会过目所有的这个 AI 生成内容来审核。但是他说现在还目前的 AI 还不能 能让 AI 独立的处理案件，所以都要这个律师要过目一下。但是事实上其实我想在发展过，按照 AI 现在的趋势，再过一小段时间 AI 就可以独立处理很多这种这个简易的，比较简易的不需要非常深入的诉讼案件哈。那么现在说因为有些很多官司哈，很多打官司在金钱上跟程序上又贵又麻烦啊，所以如果这个他这个创立人就说他希望他创立的 AI 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收费又便宜，我看一下，甚至有的诉状只要2英镑就可以了，哇，这样就可以帮助你打官司哈，很厉害，所以就可以帮助你去面对一种小额诉讼的催款信函。那么如果是付50英镑，可以 AI 帮你准备你要出庭法庭需要的各种文件，甚至生成专业的法庭陈述稿，哇，我觉得这很厉害啊！就帮助很多人可以跨过这个金钱跟专业的门槛去进行诉讼啊！这是也是 AI 改造一个行业的起始的一个这个算是蛮独特的例子哈。但未来这样事情只多不少啊！那么怎么样让全美国的学童可以接得住 AI 这样趋势？可能真的要从教育好好的下手。好，以上就今天的洛神世界，我是张一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